让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是在罗马书八章十四到十七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神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今天是父亲节，我在这边要特别对我们当中每一位认真做父亲的你，无论是父亲、继父、养父、祖父，或是属灵的父亲，我要向你说一声父亲节快乐 ，Happy Father's Day。我要做父亲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在外面工作的时候，面对很大的压力，长官、同事、职员、客户的压力。而当我们回家，我们压力也没有减少，因为家里也有长官，也有同事、客户和职员。诶，可是我想想，在家里好像我们都是那位职员哈。而且曾几何时，家里突然搬进来一位不速之客，叫做中年危机，常常跑来跟你聊天呢。所以做父亲、做男人，其实蛮挑战的。有没有完美的父亲呢？其实还真的没有。特别是当我自己成为父亲之后，我就确认了这一点，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亲，因为人都是不完美的。可是虽然身为不完美的父亲，让我们还是彼此鼓励好吗？让我们都能够成为比昨天更好的父亲。再次向你说父亲节快乐。事实上父亲很重要，因为父亲能够带给孩子安全感，父亲能够带给孩子自我的价值的肯定，并且父亲要影响生命的榜样与品格的塑造。事实上，一些社会的议题、家族的问题，很多时候就是因为父亲角色的缺乏。这个时代，我们其实常常称叫做缺乏父亲的时代 ，a fatherless generation。这是为什么最近有一个超级网红哈，在 YouTube 叫做 Daddy How Do I， 老爹我该怎样？在不到一个月就超过100万个订户，两个半月下来已经有220多万人在定期的 subscribe。Oh, by the way， 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没订阅我们教会 YouTube 的这个 channel 的话，麻烦你这时候就按下 subscribe， 就可以定期收到我们优质的节目哈。回到我们的信息，这位 Dad How Do I 的这位这个主持人，他是一位非常诚恳、很朴实的一位老爹，叫做 Rob Kenny。他就在网络上教年轻人如何打领带，怎么样刮胡子、换轮胎，然后通水管，并且就对他的 subscriber 的年轻人说 ：“Hey, I am proud of you， 我以你为荣。”然后呢，他也常说：“你要去有勇气选择艰难的挑战，不要专挑软柿子。”一夕之间，他成为了 Internet Dad， 他成为了 Father of the Generation。有一些很幽默的 comment 说哈，赶快派警察去保护他，因为他是美国的国宝。有一些比较温馨的 comment 就说，哇，在网络上终于有人性的温暖。而有一些让人很扎心的 comment 则说，我多么希望15年前有人能够教我怎么样刮胡子。也有人说，我一辈子没有人听过对我说，我以你为荣，因为我从来没有父亲。但是我感谢神，虽然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亲，我们当中有些人甚至对于父亲的印象是空白的，但是我们都有一位完美的天父，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罗马书八章十四节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领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今天在父亲节这一天，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来聆听，并且来奔向这位爱我们的父神。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竭力的认识爱你的天父。我们都知道上帝有很多的名字，很多的身份，很多的头衔，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之君，供应者，得胜者，以马内利，以便以谢的神。可是你看到我们的耶稣基督在教导我们主导文的时候，他却选择了最简单的一个名词，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Our Father in Heaven。 原来耶稣基督最享受、最在乎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是神的爱子，而他有一位爱他的天父。我记得有一年我在多哥和许多年轻人在互动，我就问他们说，我们当中有谁有最多的兄弟姐妹？有些人就举手，三个、五个、十个、二十个，哇，结果有一个女孩子举到了五十个，手还没有放下来，我就觉得这太厉害了。我就直接问她说，请问你到底有几位兄弟姐妹？她就笑着说，她有100多个兄弟姐妹。哇，我就觉得很 amazing， 你老爸的生产力也太强了吧。那我就很好奇，我说，那请问你爸爸他认识你吗？他知不知道你的存在啊？这么多小孩。他就笑着说，我每次一回家呢，我就说 Daddy I'm home， 那我老爸就问说，请问你是，然后他就说，我是你第17个小孩的第6个女儿啊。然后这个爸爸就说，来来来 Daddy 来给你一个抱抱，抱抱你我的女儿，乖乖乖，然后赶快去厨房拿点吃的。所以答案是，这个父亲并不认识这个女儿。但是呢，感谢神，我们的上帝他虽然有很多的孩子，可是他认识你。他不但认识你，他知道你的名字，他数过你的头发，他知道你心里的梦想，而且他对你人生有美好的计划。可是今天问题不是我们的神认不认识我们，因为他认识你，他也爱你。今天的问题反而是你是否认识这位爱你的神呢？何西阿书6:3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被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哇哦，竭力的认识耶和华这么的重要。当你更多的认识你的天父，你的创造主，你的生命就像有晨光一样，有了光。你的生命就像有甘露、有春雨一样，得着滋润。为什么认识神这么的宝贵？第一，你更认识天父，就增进你与神的关系。当我们来 relearn， 重新来认识我们与父神的关系之后，我们和他的关系就不一样了。事实上，我们对神的认识常常被三个主观的印象所主导。第一个是我们与地上父亲的关系，父亲与我们确实深深的影响到父神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互动。无论你的父亲是模范父亲，或者是不完美的父亲，没有一位父亲是完美的，所以没有一位父亲能够真实完全的表达出父神。第二，我们对民间信仰的神明或是偶像，也会有对我们对上帝有一个影响。在佛教、道教、这个印度教有很多的偶像，有些很凶，有些皮肤很黝黑，有些就是站在那边瞪着你，那有些呢很有距离感，甚至有些好像代表月亮来惩罚你哈。怎么说呢？不管怎么看，没有一个感觉像父亲。可是很多时候，因为他们好像是这个 higher being， 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一想到天父啊，自然就想到那样的一个景象。第三，就是从小在不同教会的经历与背景，事实上也影响我们对天父的认识。有些教会是比较庄严的教会，甚至在敬拜赞美结束之后不能拍手，甚至在讲说感谢主，我们当中有谁高榜这个进入了什么什么名校，大家也不能拍手，因为怕抢夺了神的荣耀。在这种教会长大，你会觉得好像上帝很不替你高兴，他没有觉得你很了不起，没有觉得很以你为荣，另外你的情感也不太能够表达。而另外一种在比较特别强调包容的教会，对于圣洁、对于神的管教也是比较矛盾，不是矛盾，比较钝一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教会成长背景，一方面让我们认识了神，但是也有时候不注意的话，会让我们局限在片面对神的认识。就像我们最近许多人在家里开始剪头发，我的秀发都是我的儿子帮我剪的。他就说啊，剪头发要成功的秘诀就是你要从左、从右、从上、从下都要多看几遍，才能够剪得完整。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是一样， 不能只是片面的认识，不然你的属灵生命就像没有剪完的头发一样，只有某一个角度比较好看。所以我们需要来重新认识神，当你越认识他，我告诉你，你的生命就越加的精彩丰富，惊喜交加。罗马书八章十五节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这边讲得很清楚，当我们对神有错误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好像就还是奴仆一样，来到他的面前充满了恐惧。而当我们与对神的认识重新的 relearn， 重新的 renew 之后，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到他的面前说阿爸父。事实上有一件事情，在我大学的时候让我重新的来认识了我的父亲，也透过这些事情间接的让我重新认识了上帝。大学时候我父亲买了一辆二手车，让我可以上下学和去打工。有一段时间因为要考期末考，所以那个要换引擎的灯不是换引擎，换机油的灯已经亮了，我想说啊，等到考完试再去换吧。有一天在高速公路上就听到一个爆炸声，嘣的一声，我的引擎破了一个洞。我就很害怕这个车子引擎给开破掉了，打电话回家，我父亲说哎，要换辆新车也是不便宜，就先换个引擎好了，虽然也不便宜，花了2000块换了一个引擎，1000多块。就没有想到不到半年，有一天晚上我在带飞扬的小组聚会结束之后，我送了很多人回家，要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半夜1点钟，我太累了睡着了。当我醒来的时候，我是逆向的，赶快一转，车子整个撞到这个树丛和这个路灯，人没有事，感谢主，可是车子全毁了。你可以想象吗？在不到半年之内，你把车子搞毁了2次，不是小钱。我回到家之后，我跟我姐姐和妹妹说，我出了车祸，我人没事，但车子毁了。我们大家一方面很感谢神，但一方面很紧张哈，说啊，爸爸不知道会怎么反应，但是还是得讲。结果在隔天早上，我就硬着头皮打电话回家，我说爸，我出了车祸，人没事，但车子毁了。我心里很紧张，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开始来责怪我。没有想到电话对面回答的是这样说的，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吗？本来呢，我跟妈妈说把钱存一下，等到你毕业的时候买一辆好的车子给你，但是现在这个事情提前发生，我们只好先买一辆比较没有那么好的车让你代步了，人没事就好了。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震撼，原来我心里所想的跟一个为父的心所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因为这件事情之后，让我跟我父亲关系有非常大的改变。我在那次之后，我到他的面前每一次都坦然无惧，因为我知道他真的爱我，他不是随便责备我的。那在这件事情让我对天父也有一个重新的认识，我真的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他面前，不管我搞砸了多么的搞砸，不管我的生活多么的一塌糊涂，我还是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他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来 relearn， 重新的来认识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你知道如果你对神的观念是错误的，神要爱你都很困难。你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父亲双手举起来，你是怎么反应呢？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长大的，双手举起来的父亲代表他要给你一个熊抱，或是要来摸摸你的头。可是在一个家暴中长大的小孩，当父亲手举起来的时候，就是一个要挨打要被这个处罚的时刻。可是你知道吗？多少时候我们的神要敞开双臂，要来欢迎你，要来拥抱你。有时候神他敞开，他在做一些事情，他让你的生活当中出现一些事情，你怎么样来认识他，你会决定你怎么样来解读这样的事情。多少时候上帝不是躺着也中枪啊，他明明爱你，你就觉得他在恶搞你。重新来认识他。所以如果你知道你的神是这个 他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的话，当你没有进入理想的学校，当你失去了工作的时候，你就不会说，哎，我就是不够好，上帝就是偏心啊，而是你可以知道说，神要给我的地界不是这里，那肯定就是更好的。如果你知道上帝是会管教你的神，当你被警察开罚单的时候，你就不会说，哎呀，上帝你离弃我了，我怎么那么的衰，而是你会可能就会开始想，我每次都这样想了，神你是的确是在提醒我最近太浮躁了，做事开始有点血气了，所以神在透过警察杯杯哈，在提醒我要回到神面前，要来安静。如果你知道你的神是全然爱你，他这么的欣赏你，并且视你为掌上明珠的时候，当你被心爱的人抛弃的时候，当你被心仪的对象拒绝的时候，你不会怀疑自己，否定自己，你会说，这小子不是祸，是你的损失。或者你也可以这样子来向神祷告说，神啊，的确我真的很难过，但是透过这样的事情，你要对我说些什么？你要我学习些什么呢？当我们与神有正确的关系，我们生命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了。事实上，其实我也鼓励，如果还有机会，我会鼓励我们大家鼓起勇气，也来重新认识一下我们地上的父亲，因为也许他是不完美，他也永远不会完美，但是父亲也是需要孩子的接纳，第二次机会，谁知道也许他正努力的想要变得更好。重新认识神，更认识神，让我们能够增进他的关系，而更认识天父，事实上也帮助我们更认识自己。我们都想知道 Who am I? 我是谁，不是吗？但事实上，我是谁的答案永远无法在我自己的身上找到的。我是谁的答案永远要从我和谁，我属于谁才能够找到。Who am I with? Who do I belong? 罗马书八章十六节，这边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如果天父就是我们的父亲，那么我们的父亲是谁和我们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是谁跟我们属于谁有很大的关系，不是吗？所以如果说整本圣经都是跟天父有关，跟神有关，那么请问圣经跟你有没有关系？太有关系了。你是谁要从你和谁或是你属于谁能够找到。当你知道你和谁，你属于谁的时候，让你能够有安全感。我有一次做了一个梦，梦到我在街头打球，打到一半突然有几个看起来身强体健而且这个蛮凶悍的人跑来找我们斗牛，说 Hey, let's play some pickup games。 我就蛮紧张的，因为对方看起来很强而且蛮凶悍的。就在紧张的时候，突然听到后面有一个声音传过来说 Hey yo, can we join your team? 我可以加入你们球队吗？我回头一看，哇，竟然是 Michael Jordan 和 Shaquille O'Neal。 哇，我这下可高兴了哈，我就马上转头看着这个找我们打球说 Let's play some games。 你知道吗？当你知道你属于谁的时候，谁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很有安全感。神与你同在，你可以很有安全感。当你知道你和谁在一起的时候，或是你属于谁，也能够帮助你更有自信。有一位叫做陈定川的基督徒，他是非常受人尊敬的一位华人的基督徒。他从小是矿工的儿子，非常贫穷的家庭长大，而且他的父亲在当时的环境无法让他每一天都能够桌上有食物，所以呢，他常常不但家里没有温饱，他连上学都没有便当哈，所以他有时候上学就拿着一根汤匙去学校，中午大家吃便当的时候，走到不同的同学，一个人挖一口，他就吃完他的午餐了。其实他非常的自卑，也觉得他是被遗忘的人。可是他在儿童主日学，他有一次听到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光明之子，突然之间他就对自己说， 原来我是上帝永生神的儿子，原来我是光明之子。从那天开始，他就能够抬起头，自信心就提升了。那次之后，他的学习成绩提升，人际关系提升，不但如此，他对他人生未来的整个计划完全就不一样的规格。第三，你和谁，你属于谁，能够帮助你有决定的能力。这位陈定川弟兄，他后来开始了布料染布的事业。当年在早期1960几70年的时候，台湾是做代工的，所以很需要从外国接受订单。有一次有一些日本人商人来到台湾，跟他要谈合作，就准备要把订单给他了。可是这些日本商人就他说，还有一个条件，朋友，带我们去一些声色场所，给点乐子吧，订单就给你。没有想到陈定川弟兄，他当时说，我是神的儿子，我是光明之子，我的父他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我也不能做。因此他就毅然决然的就拒绝了他们，当然他的生意也都没有成交。这是何等煎熬的一个挑战，不是吗？但是这个决定到底对不对呢？后来这些日本商人回到了日本，就在嘲笑这个年轻人，说，哎呀，台湾有一个年轻人太夸张了吧，订单都要给他了，却因这么一点点的小事，为了这么肤浅的信仰而拒绝了我们。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玩笑当中，有一位老日本商人听到了，很惊讶，哇哦，现在竟然还有这样子的年轻人。这位老商人就飞到台湾去找到陈定川，认识了他，就不但把生意给他，而且还慷慨无私的把技术也都交给了他。结果陈定川先生，陈弟兄，他成立了永光化学工业，现在是亚洲第一、世界前五的一个化学工业的公司。并且陈定川先生他现在也是在机电会发送圣经等的协会，在世界各地来支持神国的工作。我们看到，当你知道你属于谁，你和谁，你的生命可以有完全不一样的改变。因为他认识了天父，我属于谁，他的生命就不一样了。弟兄姐妹，这位上帝他就是爱你的天父，你是否也愿意来回应，来认识，来重新来 relearn about him every day。 当我们竭力认识爱我们的天父之后，让我们来紧紧的跟随，不但是爱你，而且呼召你的天父。马太福音4章19节，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事实上，多么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位创造宇宙万物荣耀的神竟然邀请我们，邀请你来跟随他，他竟然邀请你来参与，呼召你参与他侍奉的计划。事实上，神的确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计划、有呼召的。耶利米书1章5节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所以弟兄姐妹，原来上帝他知道，他设计，并且他要呼召你来完成伟大奇妙的事情。身为父母亲的我们，若你有孩子，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帮助孩子去跟从耶稣，能够活出耶稣在他们生命中的计划。不是要来跟从我们来活出我们的计划，如果是跟从我们，他们顶多能够跟我们一样，但如果他们能够来跟从神，他们的一生要活出天国丰富的荣美。神对我们各有计划，但是却有一个相同的原则。这是什么原则呢？就是要我们都成为父老，或是能够得着为父的心。不论你是做哪一个行业，不论神呼召你做什么，神渴望我们都能够和他同有为父的心。 约翰一书二章十三节说，父老，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二者。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你会觉得这边很有趣的，为什么小子和父老都是认识神？那到底不同在哪里？原来小子认识父，就是他认识我有一位神，天父，有一位父亲，有一位爱我的神。但是父老他的认识呢，是认识那起初原有的，意思就是他是了解神的心意的，他是知道神的计划的，他是贴近神的想法的，他更是在乎神所在乎的。所以神当呼召我们的时候，他会渴望看见我们能够更认识他，并且更有一颗为父的心。你可以想象吗？如果世界的基督徒都有了为父的心，那这个世界是何等的不一样，何等的蒙福呢？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五节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第十六节，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使徒保罗就是一个得着了为父的心的一位大使徒，他不但自己得着为父的心，他也渴望跟随神的人都得着为父的心。而罗马书八章十六节这边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和他一同得荣耀。你知道吗？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何等的不得了，神要把他所有的丰富荣耀都让我们成为继承人，成为承接的。神要我们和他同管万有，一起得着他的荣耀。但是既然要同为后嗣，要一同继承神国，我们就必须要了解神的心，我们真的需要和神一起有为父的心。在荧幕前的你，你是否愿意看见自己成为一个有为父的心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呢？并且唯有父亲才能带出父亲，老师不能带出父亲，为这个叫做师父很多，为父的却不多。这个时代的确需要有为父的心的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不是所有的父亲都有为父的心呢，不是所有的长者都有为父的心，而是真有一个愿意贴近神心意的人，这样的人是有为父的心。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紧紧跟随神的呼召，也向神求一颗为父的心。而第三，最后就是让我们快快的奔向爱你的天父。马太福音三章十七节说到，这边是讲到耶稣基督他受洗的时候，天打开来了，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圣灵仿佛鸽子降临，哇，充满耶稣。我说这是上帝给耶稣的一个拥抱。其实你可以想一下，耶稣基督在被上帝称赞的时候，被神这样子拥抱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丰功伟业，他没有行任何一个神迹，没有讲任何一篇了不起的道，他更没有医治任何病人，他没有带领任何一个人认识天父。但是这时候天父已经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常在想，我们都觉得要得到称赞，要得到被爱，要得到拥抱，我们需要先有一些丰功伟业。可是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发现也许是相反的。耶稣基督之所以能够有丰功伟业，耶稣基督之所以能够活出这样一个不得了翻转世界的一个生命，是因为他先被神来拥抱。是先有丰功伟业才得到拥抱，还是先得到了拥抱，你才能够活出丰富的生命呢？2017年的暑假是一个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个暑假之一。那一年两个月下来，我总共飞了17趟飞机。七月初的时候，我还动了一个小手术， 叫做瘘管，就是这个痔疮的表弟，瘘管，臀部的手术。再加上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家的老三已非出生了，所以事实上从三月到七月，我并没有好好的睡过一天觉。事实上，那时候当我在八月份带短宣队到非洲的时候，我整个人是精疲力竭的。我还记得八月份西非青年特会第二天早上，那天是安排我要上台讲道。哇，我累到不行，在台下预备讲道的我，感谢主，那时候有一场很美的敬拜，我很感人，泪流满面，边流泪边敬拜。在敬拜的时候，我就向神祷告，我说：“神啊，请你祝福这里的年轻人，让他们大大的被你使用。如果你有些什么特别的信息要我来告诉他们的，你感动我，我愿意和他们分享。”可是很有趣的是，我觉得好像上帝对我这个祷告无动于衷啊，毫无兴趣，反而我觉得神在对我说：“趴在地上。我觉得很奇怪，我就继续祷告说：“神啊，请你来祝福这些年轻人，若你有什么特别的信息，我可以告诉他们，请你告诉我。”我还是觉得上帝毫无兴趣，他要我趴在地上。那我就说：“上帝，你知道吗？这个现在全场哈，我是外来的讲员了，大家都站着，我突然趴地上很奇怪啊。那我就跪下来好了。”所以我就跪在地上敬拜赞美，又继续为这些年轻人祷告。我说：“神啊，请你祝福这些年轻人，你有什么感动就告诉我，我愿意成为你的话语的出口。” Again， 上帝对我祷告完全没兴趣，他叫我趴在地上。我就说：“上帝啊，你知道吗？其实这地板是蛮脏的，我觉得有点不是太卫生。”可是神还是说叫我趴在地上。好吧，我就只好趴下去了。哇，硬着头皮趴。可是我趴在地上的时候，头还是抬得高高的，因为这地板真的是蛮多沙土的。最后神说：“亚晨，趴在地上，脸也贴在地上吧。”那时候我说：“好吧。”我就降服下来，整个人就趴在地上。就在那个时刻，我突然觉得上帝他在拥抱我，我被神的爱深深的充满，我开始无法停止疯狂的在哭泣。我觉得神的爱再次充满了我。结果拥抱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我这个时刻正在拥抱非洲。原来我们要先被神拥抱之后，我们才有能力去拥抱我们的生命，我们才有能力去拥抱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美好和一切的挑战。那天聚会很奇妙，因为我自己哭得不成人形哦。但是我觉得我 ready 了，爱非洲的心经过神的拥抱再次回到我心中。我上台开始分享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刚才的经历，然后对当地的牧师说：“我们服侍神不就是因为回应神的爱吗？让我们先来被神拥抱吧。”没想到讲到一半，我旁边的翻译他开始哭起来了，我们聚会被中断了，翻译一哭我就没办法翻译了，没办法讲到了。我就想说：“哇哦，看来今天上帝要来拥抱我们每一个人。”我说：“好吧，我们大家就一起起来吧，男生跟男生一组，女生跟女生一组，我们来彼此拥抱个十分钟吧。”你有这样做过吗？哇，结果那天聚会当中充满了泪水，充满了医治，充满了神的爱。我们在神的同在当中拥抱，一句话都不说，大概停了15分钟，我们的生命都被更新了。哎，我们现在可能都还在居家隔离，要不要你，如果你家人就在身边，我们来试一下好不好？跟你的家人来一个深情的拥抱，也代表上帝来拥抱彼此一下，也许很多事情就变得容易很多了。事实上这段时间大家都很辛苦，社会这么的混乱，很多人工作很不容易，有许多我认识的朋友在经济上面，在健康上面，在感情上面，在服事上面都有很多的挑战。是的，我们真的都很努力的要做好神所赋予我们的角色， 我们也想尽了办法，好好的来读圣经，好好来做一些正确的祷告。但是也许我们要的不是一个强大的祷告，也许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天父的拥抱。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今天好吧，让我们重新来认识这一位爱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今天让我们也来紧紧的来跟随他的呼召，而今天这个时刻，让我们就来奔向爱我们的神， Say no more， 让他来紧紧的拥抱你。让我们一起来祷告。